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那在倪弟兄整理他的东西的时候，他看到里面有一句话，就是要尽心尽性爱主你的神。还有他有个格言，那个格言后来变成尼托生的格言，他说我为自己毫无所求，我要为基督求一切。在他所写的时候，诗歌里面最动人的有两首，一首就叫做毁损在基督的怀里，意思就是我好像是那个船，但是现在破损了，被人糟蹋了，名誉被人糟蹋了，名誉被人污名化了，人家以为我这样这样，虽然主知道我仍旧能够凭着清洁良心回来，但是我这个船已经破损了。如果这个船毁损的话，它还能航行吗？它不能航行，但从此以后它不需要再航行，它反而能够，它反而这个船能够沉到什么？沉到就是我意思就是从此以后我能够抛锚，但是这个破损的船呢是抛锚于无限，是他所写的诗歌里面最美丽的一句，就是当他在爱的汪洋海洋里，虽然这个船破损了，但是从此以后呢，你可以和船和海洋一起的浮沉，你不要再操作了，而且我能够抛锚于无限，这是他所写的一首诗歌。还有一首诗歌，他如果我的道路引我去受苦，如果你是命定我是立艰辛，然后下面说就但愿从此以后我们的交通米酒米香甜，然后他说地乐如果消遣，就求你多给甜，如果怎样，然后我的灵就能更赞颂，最后他一个祷告就是说但愿求主做给我一个洁净的器皿，但愿与主的交通呢是没有间隔的交通。如果弟兄姊妹读那首诗的英文的话，是再美丽不过了。现在虽然已经把它翻译成中文，但中文也是很美丽的，非常美丽的一首。那么那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从此以后，他与主的交通是没有间隔的，米酒米香甜。虽然地乐消减了，我们知道，也许当他回想他过去他的经历。他明明看见说一切都没有了，但愿你我从之交通一起去，米酒米香甜，但愿中间那个干里面那个感觉是越来越亲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普通唱这首诗歌最多是无病呻吟，但当一个人真的主呼召他与他一同去，现在不主一同去，而且一同站在那里，一同站在黑门山上。所以这个经历是什么经历呢？这个经历乃是升天的经历。所以在这个经历里面，你看见吗？现在新郎可以称赞这个新妇。所以前面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，你就看见这是新造里面的美丽。我的佳偶，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。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。现在这个人有属灵的眼光，虽然有属灵的眼光，没有让全世界知道他有个帕子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就显得更美丽。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激烈的山旁，圣经里面的头发都是指着奉献来说的，因为这个参孙他把自己做了拿细人，他把自己献给神，所以你看他能力是根据他拿细人来的，所以头发乃是指着我们的奉献。但这个头发有多浓密呢？你就要看那山羊能够卧在基列山旁。当初以色列人他们不要到迦南去了，因为有个地方像天堂一样，有个地方像迦南一样，就是基列山。现在如果你看见基列山有好多的山羊群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可以想到这个苏拉米女她的头发是怎样的浓密的，这就指着她的奉献所带来的能力。 你还记得那个玛利亚怎样用的头发来擦主耶稣的脚？那下面呢，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，洗净上来个个都是双生，没有一个丧掉的。那牙齿就指着我们消化的能力来说的。今天我们在新造里面，今天我们蒙主的恩，蒙主的光照，你看见说我们一定有个消化的能力，明白吗？当你听一篇道的时候，你很容易就消化了。所以我们知道牙齿是指着我们消化能力来说的。你的嘴唇好像一条朱红色线，嘴唇就指着我们的口。当我们在这里发表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你看见好像一条什么朱红线。你记不记得这个你去看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，你不记得有一个妓女叫做拉合吗？这个拉合是全家得拯救，就为什么？就是因为那条朱红色线。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的，当以赛亚说我是不洁净的人，又住在不洁净的人中间，所以他需要洁唇，就嘴唇需要得到洁净。所以证明只要有一条红朱红色线，就代表说你看见这个嘴唇是经过救赎的。然后你的嘴也秀美，你的两个太阳，那个太阳就是他的两腮，我们说过这是一个女子最美丽的地方，是他的两腮来显出来的。那每次想着来两腮，你要想起主的话，两腮是不只有左脸也有右脸。所以如果人要你的左脸，你能转过，如果让问你右脸，你要转过第二个脸给他第二个脸，那么这个人就有了两腮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顺服山上的教训，什么时候我们就有我们的两腮。在帕子内，你看现在问题又是在帕子内，看见吗？那么如同一块石榴，这个石榴啊，原文是意思就是撇开的石榴。那撇开的石榴，你看里面很多很多的籽，所以石榴呢，在指着生命丰满来说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你看见这个生命是丰满的。因为如果人打你一个脸，你忍住了，你不转过第二个脸，不错，是有生命，但是这个得胜是险胜，不是得胜有余。得胜有余就告诉我们，当你再转过另外一个脸，你看到处都是生命的籽粒。所以你看见那个生命的籽粒，你就看见那个生命不知道有多丰富，有的多，所以叫我们能够得胜有余。然后第四，你的镜像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，其上悬挂1000盾牌，都是勇士的盾牌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不是从诗意的角度去来领会，你不大明，你怎么会形容一个女子的这个镜像是这样的镜像呢？不光这样，不光是高台，还上面还挂了很多什么1000个盾牌。那你能想象那个图画什么样一幅图画吗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当然是一首诗。所以呢，这里面乃是一种的形容。所以这里面的领会，你只能是属灵的领会。所以你当然要用圣经的话来领会。它是大卫的什么？这个高台是什么？是大会的高台。然后呢，里面呢，是收藏军器的。那而且这里面都是盾牌，都是防卫的。所以证明说，我们的意志，你看见没？意志需要是个像大卫一样的高台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仇敌今天对付我们，他就是对付我们的意志。马克吐温说，他说戒烟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事，他说我已经戒了几百次了。你要知道人是最脆弱的，许多时候他告诉我们说，你只要是一次就可以。在美国有个广告，就是杨山运的广告，就是什么叫什么番薯片的广告 Potato Chip。那他的广告怎么说？他说你不会只吃一片的，这是他的广告。年轻人也是说，人生苦短呢，我们什么罪只要犯一次就可以。但是有没有人只犯一次？没有只犯一次的。所以你看，仇敌对付的是什么？是我们的脖子，是我们的颈项。如果我们对能说父神说是，能对撒旦说不，你看见吗？这个镜像，这个意志呢，给我们看是大卫的高台，而且里面好多1000个盾牌。今天你没有办法让鸟不从你头上飞，这是马丁路德讲的。他今天我们不可能让鸟从我们头上飞过，我们不可能让它不从我们头上飞过，但是我们可以让鸟不在我头上做窝。这个你懂吗？很清楚的。所以这个问题在这里啊，今天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你不可能叫鸟不从我们头上飞过， 但是你有一件事你可以叫他不在你头上做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人，今天撒旦引诱我们的时候，他知道我们的罪一直是最脆弱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向着神印镜像的时候，印着镜像的时候，你向着仇敌就是柔软的。你到一个地步，一点点的刺激，你就上当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一个新造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？今天心腹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呢？是这样的情形。你的良乳好像百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。那么如果读圣经，那是指着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爱心来说的。所以这个信心和爱心的生活，你看见也是双生的，它是平衡的，一面有信心，一面有爱心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主面前的生活。那么然后第六节呢，就是历史的背景，不是吗？他说我要往莫药山去，要往乳香干去，要到直到天起凉风，日影飞回的时候再回来。那么我们的主那一次差一点升天了，因为他和摩西跟以利亚讲到出去的事，但是后来主没有升天。所以这就给我们定位了，那黑门山是个什么样的故事。这里不只给我们看见升天的经历，这里也给我们看见说，也是我们生命现在要把它分出去的时候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后来我们的主就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。那条路是怎么走呢？就是黑门山，然后经过基列山，然后最后呢就到了旷野，就到了死海附近，然后我们主就上到了耶路撒冷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是历史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，讲到升天的经历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你就知道说是与这个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所以现在你所看见的这个新妇就接受了新郎的呼召，结果我们看见新郎和新妇一同站在黑门顶。在那个时候，新郎对新妇怎么说呢？我妹子，我幸福。所以现在主能够说是我的心腹，但是在我的心腹以前呢，先是我的妹子。我们是先是接受他的生命，先是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就得到永生了。所以呢，就的生命来讲，我们是他的妹子。但是呢，现在不只是妹子，就的爱情来说，就的爱来说，乃是幸福。所以感谢主，到了黑门山，你看见吗？这幅图画，这个连结乃是那个属天上的一个经历。有一次史伯克弟兄到了在苏格兰，他见到一位弟兄叫艾比迈尔弟兄，迈尔弟兄呢，就是写了很多圣经人物的那位弟兄。他到的客厅里面呢，结果看见在客厅里面呢有一句话，就是向下看 ，look down， 英文是 look down。其实那一句话呢，就是引这里的一句话。你这个什么呢？我的心腹，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，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，从离开就是从的意思，从亚玛拿顶，从士尼尔与黑门顶，从狮子的洞和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。所以这个很清楚的。所以现在呢，那个往下观看就是 look down。 那么史伯克弟兄起头没有想的这么多，所以他就问说，他说一个基督徒啊，应该向上看，怎么会向下看呢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迈尔弟兄才提醒他，他说你上下看还向上看，问题就是你到底在什么地方。如果你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如果你真的有升天的经历的话，那么很清楚的，你自然是向下观。当你向下观看的时候，你还发现呢，这里不光是黑门山顶，而且是狮子的洞，还有豹子的山。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了，这个以弗所书给我们看，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是第二章到了第六章，你看就有属灵的征战。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说，当我们被带到属灵的高峰的时候，也是属灵的征战最凶猛的时候。你知道吗？大卫他是打了好几次的胜战，结果没有想到，就在打胜仗的时候他就放松了，结果他就犯罪了。他可以睡得很晚很晚起来， 结果他就失败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当一个人被带到属灵的高峰的时候，那是他最危险的时候。大卫曾经有过这样的失败的经历，很多基督徒也有这样失败的经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今天如果主把我们带到属灵的高峰，那里就是属灵的战场。所以如果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然后你看到第六章，你看见要站住，要为主站住，因为那里有个属灵的征战。属灵的征战在什么地方呢？什么时候我们被带到属灵的高峰，什么时候就是我们最危险最危险的时候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放松的。很多神的仆人失败，很多一些修这个见不得人的事情发生，原因不是这些人不属灵，属灵爱主也有追求。所以我记得有一个神的仆人，当他失败以后，他曾经说过，有很多人问他你为什么这样，他说我问自己已经问了一千次，我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这样。如果你看他的成就，好多人听过他传扬福音，他的的确确，他的确不顾他自己。他当时传福音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他是非常非常勇敢的，他的福音仍旧是古老的福音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每次现在你打开电视，你在看他的时候，你就叹一口气，为什么会有许多的事情，为什么会有失败的事情发生？原因就是因为当我们到了属灵高峰的时候，我们以为现在应该都稳妥了，不要忘记，这刚刚好就是什么，就是属灵征战的地方。所以升天的经历乃是和属灵征战的经历是连在一起的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如果我们只这就是以弗所书，那不光这样，如果大家读雅诗篇二十三篇也这样。诗篇二十三篇不是有春夏秋冬吗？本来躺卧在青草地上，现在呢到了夏天的时候，这个牧人呢一定要经过大山小山，那么要到那座山，他有个目的的，他目的什么呢？目的就是要到一个很高的地方，那个很高原的地方，那是最后的目的，然后从那里就把他们带回来了。但是因为你带领这个羊啊，从小山到大山一定要一定的地方，如果太陡的话羊受不了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应该从山谷来走，从山谷一面走一面让它吃草，一面长大，然后慢慢慢慢的从说下面慢慢就到上面。所以等到了秋天的时候，如果大家还记得那个诗篇23篇的话，这个经过死荫的幽谷是夏天，到了秋天的时候呢，他说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福杯满溢。那这里告诉我们摆设宴席，宴席在原文是什么？是个桌子。所以现在呢，牧人终于把它带到一个很高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对羊来讲好像是桌子一样，一个很高的地方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他要为什么？又为我摆设宴席。所以现在最后牧羊人的目的终于达到了，但是很稀奇，就在高的地方，就在那个桌子那里，就在升天的地方，你看见吗？有敌人在我面前，在我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筵席。那既然讲的敌人就是狮子洞，既然讲的敌人就是豹子，就是有豹子的山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在属天的境界，在牧羊人最后要把羊带到最高的地方为他摆设筵席，就感谢主，在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筵席，那就表示说这些敌人都是被掳的敌人，这个征战已经过去了。所以呢，他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福杯满溢。你知道到了高地很多苍蝇，很多苍蝇的，所以那个时候牧羊人一定给他膏，用一种膏油一膏，那就给赶，把很多的苍蝇就赶走了。所以你看见使我的福杯满溢，那这个经历是什么经历？这个经历就是升天的经历。所以但愿主给我们看这个经历一点都不抽象的。那么好了，我们怎么知道是这样的经历呢？因为只有当一个人在这种经历里面，现在你看见吗？他能够像我们主在地上门徒们最后半年能够往耶路撒冷去，那就是十字架的道路。那不止如此，现在呢，因为我们知道说为主要把生命分给别人，所以你看见吗？升天的经历是指着什么？不只是指着升天地位来说的，也是指的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 那现在怎么把这个连起来呢？因为天上在山上不是有水吗？黎巴嫩不是有水吗？现在让水就流到地上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在黑门山下有一个园子，那是第二个园子，那就是我们现在读到第十二节的时候，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，禁闭的井。然后你再看见说你是园中的泉，活水的井，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。所以什么叫升天的经历呢？地位来讲，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但是今天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个连接是怎么连接的呢？因为这个园子是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来浇灌它的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告诉人说我们有这样的经历，那你有个表现，那个表现是什么？就是第二个原子的表现。人家一到了第二个原子，人就知道说你有一个经历是什么，是黑门山的经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他不能，我们的主为着服侍别人，因为如果是你自己，你知道你在那里就完了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罪人呢，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比你软弱的弟兄和姊妹啊。所以为了他们的缘故，你不能一直停留在那里。虽然不停留在那里，但是不要忘记你的地位还是那个地位，你没有失去那个地位，但你要让人家看见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那么你这住在园中的，那么这个就是第二座的花园了。那么到了第二座的花园，我想很清楚，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它是关锁的园。所以说我的妹子乃是关锁的园，不止我的妹子是住在这园中的，结果他自己就变成了那个园子，这当然是诗意的说法。然后呢，你就发现这个园子不再是花园，主要不是花园。虽然它有什么呢？虽然它有这个凤仙花没有错，但是其中你把它看过都是什么？都是石榴佳美的果子。那么还有呢，拿达树、拿达、番红花、菖蒲和桧树和各样的乳香木、没药、沉香和一些上等的果品。所以证明现在不再是秋夏春天了，现在已经到了春天了。当时春天的时候是复活的生命给我们看见我们结果的应许，但是你怎么结果呢？那个能力哪里来？不光是复活的能力，还是升天的能力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到了秋天了，当你真的有了升天的经历以后，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那么现在呢，你看见你给人看见不光是抽象的，今天基督徒不是光给人欣赏的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在这个饥饿的世界，今天人需要从我们的身上得到饱足的。结果你看见生命长大再长大，起头复活的能力给我们看见开花，现在葡萄开花也放香，但是现在主把我们更带到高处。当我们真的取用升天的能力的时候，慢慢你看见生命就结出果子来。本来看不见的，现在等到最后的样子我们看得见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看见这个生命本来看不见的，现在丰满了我们看得见。我们把苹果放在手里，我们觉得很具体很实在，等到咬在我们口里，我们就要能够解决我们的饥渴，我们满足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不是为着你来活着的，今天的果子一面让主来享受，一面也让你周围的人来享受。所以今天你千万不要光给人看见你的花，不要让人来欣赏你。所以要紧的是不要老是让人家看见你，我们应该是隐藏者才对。我们应该像葡萄树开花一样一下子就不见了，好像没有花一样。为什么？一切都是为着结果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怎么能够结果呢？不只是复活的能力，而且呢是升天的能力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水是从黑门流下来的，所以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今天在圣灵里面，我们跟着圣灵的水流在那运行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这个果园子不光是关锁的园，是个奉献的园子。这不是公园，公园是为了全世界打开放的。这里你看见说，这个公园这个花园只为着我和我的良人开放，所以我把整个的世界关在园子的外面，把我的良人关在园子的里面。所以现在我们的主能说，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， 不只是关锁的原因，也是浇灌的原因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当伊甸园里面的水，第一道河在那里流的时候，四道河在那里浇灌整个伊甸园的时候，你只要顺着河流，你找到金子了，然后找到珍珠了，然后找到宝石了，那么也是一样的。今天这个园子乃是浇灌的园子，所以因着浇灌的园子，现在人能够看见一个一个的果子。所以不只看见基督的美丽，花是代表基督的美丽，现在果子代表基督的丰满。只有基督的丰满满到一个地步，能够好像这个好像我们的主就好像约瑟一样，把整个粮仓就打开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些果子能够不只叫我们的主得到享受，也叫世界能够得到享受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的福音是实用的，是实际的，并不是光是看看这些诗，并不是光是交情，不是的。这些的关系，这些爱的关系，这些的成长，最后生命爱好像看不见的，但是最后都要结出果子来。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这就是第二个原则。那不止如此，还有就是基督的馨香。基督的馨香意思就是说，你不一定要接触它，但是呢，它自然就能散发出去。那么这里面你看，拿达、番红花、菖蒲、桂树，还有乳香或者没药、沉香等等。那这里面你若仔细去读它的香怎么来的，有的香呢是在树上，你把它割了，你割得越深，里面有个香就出来了。还有的香呢，你要煮的，你煮了以后香气就出来了。还有要经过火的，经过火的时候它就出来了。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去看它一样一样是怎么来的，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香料呢？很明显的，这些香料就告诉我们说，它什么时候能够把里面香气发出去呢？神就要万事互相效力。所以有的时候好像我们被经过煮一样，有的时候好像我们经过火一样，有的时候好像煮在我们上割一割一样，有的时候呢，你看见很南风啊吹来，北风啊兴起，结果呢就使其中的香气能够发出来。所以到了现在，你看见苏拉米女在那里讲话了，前面多半都是新郎在那说话，现在新郎有话要说。因为现在不光是所罗门，不光是苏拉米，现在是新郎也是新妇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看见的第二个原则。那么等到他说北风啊兴起，南风啊吹来，我们说过北风是从黑门山吹来的风，是甘露。然后南风呢，是从撒哈拉大沙漠飞来的风。不管什么风，但是感谢主，都能够把里面园内的香气把它发出来，所以万事就互相效力。许多时候北风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啊，要知道看你在什么地方。我们普通说北风是寒冷的风，因为你靠近西伯利亚，当然北风是，但是不是我们看见说这个北风呢，反而是什么？反而是像甘露一样。南风呢，反而是沙漠吹来的风，是叫有些东西慢慢开始枯黄的那样的风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不管主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环境，有的时候我们碰见一个人说啊，你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我们圣灵知道是北风还是南风啊。所以圣经里面有北风有南风啊，还有西风。西风在圣经里面是把甘霖吹来的，还有东风，东风叫约拿说我要死了，死了就算了，叫他郁闷的风。所以圣经有东风，有西风，有南风，有北风。圣经还有的时候是东西南北风一起吹的，那就是旋风。你看见吗？就是旋风，所以以利亚就被带到山上去了，是旋风剥夺了约伯所有的。你看那一阵旋风儿女不见，那一阵旋风房子没有了，但是也是那一阵旋风把约伯从一个完全带到另外一个完全，再定到另外一个完全。因为旋风不要忘记，它基本上是圆形的，但是因为它那个生命是上升的，因为那个生命是蝴蝶的，是上升的生命，所以一面完全一面向上，一面完全一面向上，从一个完全达到另外一个完全，再达到另外一个完全，最后呢就到了天上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约伯一开始是完全的，没有错，在他那个属灵层次里是完全，但 但是不够，要从一个完全带到另外一个完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轨迹。你看葡萄树也是这样螺旋上升的，你看见我们的 DNA 是 double helical 的，是两个螺旋上升。莫非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成长的过程就是这样的过程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看，你就知道说东风这个旋风，结果呢就果然把约伯带到更完美的地步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原因就是因为今天有第二个原则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愿我的良人是进自己的园内园里吃他加美的果子。那不错，什么人都可以吃这个果子，但是要紧，因为这不是公园呢，这是关锁的园，所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加美的果子。然后第五章第一节是良人的回应，我妹子我幸福。你看这又是新婚里面的种种的关系，你看这就是那个婚姻的连结。他说我进了我的园中，他讲了我的园中，那个不是我妹子吗？结果这个园不光是他的也是我的，你看见吗？进入我的园中，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，喝了我的酒和奶，我的朋友请吃，我亲爱的请喝，且多多的喝。那么从整个内容来讲，我们知道最后你看见说，现在新郎可以在这里摆设宴席，能够，然后他能说，我所亲爱的请喝，且多多喝，我的朋友们请吃，我所亲爱的请喝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有一个桌子是主的桌子，感谢主。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最后的晚餐是主自己设立的主的桌子，所以那是预告说今天我们所以能够来到主的桌子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他劳苦的功效。所以表面上来看好像现在你看心腹进步了，所以你看有第二个原子，但是原以简单的来说，不要忘记是因为我们听了他复活的呼召，是因为我们听了他升天的呼召，他我们不是与他同死同复活而和他一同坐在天上，一切都是他做的。所以不要忘记最后你还要回到主的桌子是怎么设立的，这是我的饼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设的，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流的。当你看见血跟身体分开的时候，你知道这就是陈列主的死。所以感谢主，现在你看见虽然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我们又回到我们的根，我们的根是什么？我们的根就是他是神的羔羊，他是好牧人为我们舍命，他是大牧人要把我们归成一群，所以我们很多的经历就一样一样的就开展开来。所以这就结束了这个第三首诗歌。第三首诗歌呢是升天的呼召和他的经历。感谢主，我想我们今天呢早晨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还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何等需要圣灵把这些话翻译到一个地步是我们能懂得的。我们求你纪念我们在座有许多在属灵上追求，主啊，有的刚刚得救的，有的刚刚蒙恩的，有的蒙恩多久，主啊，我们仰望你借着这些话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但愿圣灵翻译这些话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听得懂。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，你如果愿意的话，请你下午再把我们带回来，还有一些未尽的话请你继续的对我们说。我们谢谢你，为着你所说的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Thank you.